在历史的烟尘中转身，在时光的彼端处回首，立于被鲜血染红的时光里，他们视死忽如归，他们挥斥方遒，抛头颅，洒热血，以古为柱，造就中华脊梁。
如今和平安澜，映着盛世的烟火，翻开一页页党史，尽是前辈们的光辉岁月。
欢迎收听建党100周年特别节目聆听党史百日颂。重要论述，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做题为《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报告针对各解放区土改中提出的如何正确划分农村阶级、巩固的团结中农、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对工商业、对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政策等亟待回答的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共中央的政策。
关于划分阶级的标准，报告指出，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报告在具体阐明了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标准后指出，区别富农与中农是一个要十分慎重处理的问题。剥削收入不超过其总收入四分之一者，仍算为中农或富于中农，如果超过四分之一连续三年者，才算富农。
关于团结中农问题，报告指出，中农是我们的永久同盟者，错定成分、侵犯中农利益、排斥中农、办事不要中农参加等错误倾向必须坚决纠正，不然就会使自己陷于孤立，使革命趋于失败。
关于如何对待地主、富农等问题，报告提出了三个区别对待。对地主与对富农，斗争应有所区别。对地主的大中小、恶霸与非恶霸应有分别。对新式富农和旧式富农的财产处理又应有所区别。报告指出，把地主当作一个阶级来消灭是一场恶战，需要很细致的、很艺术的领导。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绝不能用简单而性急的方法去进行。把富农与地主一样对待，不但混淆了政策，过火地打击富农是会引起中农惧怕的。对大地主及恶霸斗争严厉些，打下其威风是必要的。中小地主与非恶霸只要拿出土地财产来，政治上低头，服从了政府和土地法就可以。新富农的生产是在民主政府帮助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富农的存在对我们并无害处，而且在将来一个时期内还会发展的。过去我们鼓励这种富农，例如吴满有那样的人们发展其生产，对于稳定中农、刺激中农的生产热情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今后的政策还是应当如此。
关于对待工商业的政策问题，报告指出，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党的政策是仅仅没收官僚资本与真正的大恶霸、反革命分子的工商业，其他凡是为国民经济所需要者，必须使之能够继续营业，不得停闭，更不得破坏和任意分散。这些政策不仅适用于原有解放区，也适用于将来解放的新区域。
关于对待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的政策，报告指出，必须放手争取和使用中国原有知识分子专家来替人民办事，同时教育改造他们，纠正他们中许多人轻视人民、脱离群众的习气。 地富家庭出身、现在农村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遵守政策法令，愿意为人民服务，就可以让他们出来工作。要防止因为消灭封建制度而排斥一切与封建制度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在抗战时期实行减租减息，吸收开明绅士参加三三制政权是完全正确与必要的，对全国起了很好的作用。怀疑这种成功是错误的。任弼时的这篇报告经毛泽东修改补充定稿后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下发全党，并由新华社转播全国各地，这篇报告收入《任弼时选集》。
1983年1月12日，邓小平就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和衡量工作正确与否的标准问题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是腐蚀政党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好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的还不够。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的还不够。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错的对或不对的标准。这篇谈话的要点以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题，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党史回眸，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6000多人为了反抗英国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要求增加工资，遭到英国资本家拒绝后，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苏兆珍、林伟民等领导下举行罢工。这次罢工坚持了56天，港英当局被迫于3月8日接受海员提出的增加工资、抚恤死难工人家属的要求，罢工取得胜利。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形成高潮。长江船员、上海油务工人、上海日华纱厂工人、汉阳钢铁厂工人和京汉、粤汉、京凤、京绥、镇泰等铁路工人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也相继举行罢工，这些罢工大多数都取得了胜利。
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英勇就义。刘胡兰1932年生，山西文水云州西村人。1946年，刘胡兰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任村妇救会秘书、区妇救会干事。1947年1月12日，阎锡山军队突袭云州西村，刘胡兰因叛徒出卖被捕，随后被敌人用铡刀残酷杀害。毛泽东为刘胡兰亲笔题词，赞扬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947年的题词在全国解放战争中遗失。1957年1月11日。毛泽东第二次为刘胡兰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的党史宣读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同学的收听，我是小波思绿。
我是小波浅竹。
我们下期再见。